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有很好的休息。好，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孝顺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片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赐福自己直到三四代。摩西即往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逾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是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们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们面前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随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名为祭邪者，只怕你和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祭是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你要守赎交节，叫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因为你是亚比月内出了埃及，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生的都无论是牛是羊公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睡在坑中收割的时候你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展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探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价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的祭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话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里应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人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幕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眼。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撷去帕子，以致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眼。等到他进去和耶和华说话，就撷去帕子。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渴慕，我们像摩西一样来到你的面前，与你面对面。主啊，求你亲自把你的名启示给我们，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愿意看见主你的荣光。我们也感谢你，你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遇见主，认识主，让我们荣上加荣。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像14章、还是继续神跟摩西他们之间的交通。这里有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神要跟摩西吩咐摩西把那个十诫的那两块法板重新的造那个法板，然后跟他启示神的名，神的名字很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主题，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从第10节到28节，那是说到神再次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那个旧约再次立约。然后最后一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就是从29节到35节，那里说到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发光。好，我们去看第一个就是神向摩西说话，他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法板石板，就是先前你摔碎的那两块一样，上面的字我要写在字我要写在上面。所以我们记得摩西把那两块板敲碎了，因为他看见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两块板呢，根据神给他的时候是神造出来的，是神的工作。在32节，在32章，在15节16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法板是两个面写着，里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所以第一块石板呢，就第一块第一次的那两块板是神做的， 神造出来然后给摩西。可是 那两块已经给摩西敲碎了，所以现在可是神呢、还是继续跟以色列人立约，还是给再次给他们那个律法。所以这一次是神叫摩西自己去造出这个板来。这里很可能说到这个第一次是神造的，可是被摩西敲碎了，就说到人的罪、人不可能做成神的要求、所以这个被摩西所造的显出了人的罪、人的软弱。第一次是神造的，第二次、还是就神就叫摩西造了。这个你第二次看出的板，以后以色列人放在这个这个约柜里面那个板是摩西造的、提醒我们金牛犊的事情、提醒 人的罪。不过上面的字还是神自己的石头写的，第一次跟第二次都一样。所以神他的本身的要求，神的心情没有改变，因为十诫是说到神自己的性情和他对人的要求，这个是神其实永远没有改变过，所以神还是亲自把它写在这石板上。到明天早晨他说预备好了，你就上西乃山，然后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谁也不可与他上去。他说在山所有的人跟第一次，你记得他们一到西乃山的时候，那时候摩西可以上山，全部人连山边山底山脚都不能站，靠近就会死亡。然后第二次呢，神叫他们上去的时候，那神很有恩典了，神叫了70个长老、亚伦他的孩子山上还山到山腰。可是现在他们自己就是毁了那个约，拜了金牛犊，特别是亚伦做这个失败的领袖，所以这一次就回到以前了。他们没有人可以上山了，现在选约书亚也不能上，只有一个人摩西说上，大家连他们的羊都不可以靠近、其实这里也显出神的恩，也有显出神的恩典，一显出神的公义，因为靠近神他们会死亡。不要说看见神的荣耀，他们靠近神都会死亡。所以神说连这个牲畜、都不能靠近，怕那些牧羊的以色列人、不知不觉靠近、这个西乃山，他们自己也会死亡、所以我们也看见神对人的怜悯。那他说你拿这两个法板，神就会从云中降临来到跟摩西同在那边，然后这里就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名字。这个是耶和华之前跟摩西应许的，就是33章神不是说我要跟你宣告我的名字，在你面前经过，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个时候神只是启示了一点点关于他自己，神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 说到了那个人，特别是圣经里面的名字常常跟那个人他的性情是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神，神的名字是说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神第一次启示他的名字耶和华是在3章出埃及记，那你说到我是，就是我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就是 说摩西一切的需要，以色列人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需要，全部的答案都是神自己，神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个我是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我们软弱需要刚强，主是我们的刚强。我们觉得被逼迫，我们需要一个磐石挡住我们保护我们，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需要救赎，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救赎。我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那个是 第三章也是他启示的。可是现在因着摩西对神的渴慕，耶和华更多的启示这个名字耶和华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跟摩西一起学习究竟耶和华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这里说了好几个神的性情，神的名字就是说到他的性情。首先他说我是蛮有怜悯的，是有怜悯的。怜悯就是当人犯罪要受到审判，可是神怜悯人不审判人，他充满怜悯的神。而且他说是有恩典的神，我们不配的东西神白白的给我们。恩典就是罗马书跟我们说，如果你打工得工资，那个就是不是恩典，因为是那个是你的工资，因为你付出了代价。当你什么都没做，神给你的这个就是恩典，就是你不配的，神给你，这个是恩典。神喜欢赐给我们他自己，这个是神的恩典。然后神是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他不发怒，他 不过他是不轻易发怒。诗篇说神的怒气乃是一宿之间，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的神是会发怒的神，他是蛮有忍耐的神，他一直会忍耐我们，忍耐我们，让我们。但可是神是有一个限度，当我们超越了这个神的限度，神是会发怒。可是我们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而且他是有丰盛的慈爱。这个就是神是爱，神是爱我们，他差派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我们的名字，他我们是他的眼中的同人。神爱，这个是圣经里所启示的神跟人为的宗教一个很大不同。人的宗教里面的所谓的神这些偶像是没有爱的，你很少会找到人的宗教里面会有爱。神，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有感情，这个有感情的神爱我们的神。然后他说是诚实，诚实原文里面是真实真理，神是不撒谎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性情。如果神会撒谎我们就糟糕了，我们读他的话不知道哪一句可以信，那我们一点确据都没有，不知道这一句神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跟人说话，他跟我们成约，好像陈弟兄早上跟我们说签约，这个只是一张纸没有什么功用，我们答应了别人我们也常常没有去做到。可是我们的神他是真实的，说到他是只说真实的话，他不说谎言，这个何等的重要的一个性情。如果神没有这个性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根据什么去信他。感谢神。然后他说他为万人求慈爱，彼得前书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一个人沉沦他都不愿意，他愿意万人得救。神的心意是要许多的人蒙到恩典，蒙到救恩。所以他说以千万的人留下慈爱，神的希望是越多的人认识他的儿子得到救恩越好。那么我们的神他愿意赦免罪的神，他这里说了三种的罪，罪孽，用三种不同的形容词是形容罪，罪孽、过犯、罪恶，这些都是不同罪的形式或者程度。可是神他都愿意，他心里就是渴慕，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神本身的性情啊，他愿意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其实他不是喜欢去他不是想特别去找我们的罪然后审判我们，他的心是要赦免我们啊。不过后面呢，最后一个性情呢，就跟前面的有一点不一样。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前面呢都是说到神慈爱怜悯啊恩典啊， 可是这里是说到神的公义，如果有罪的话，神是不能算他无罪，有罪的神不能算他无罪。这个是说到神的公义，神就是一位神，其中一个身份就是法官，他是与众的法官，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万不以有罪的无罪。他说必追讨他的罪，神因为他是公义的，当有人有罪他一定要追讨，神没有不可能越过他这个公义的心情。所以他说而且是自父自子直到三四代，这里是说到人的就是我们犯罪我们会有后果，而且这个后果常常是会传下去，传到我们下一代。比如说同性恋的人他可能会得艾滋病，而且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为什么三四代呢？因为人的那个人可能会活到三四代，就是他可能会看到他上面三代或者四代的子孙，他会看见他们所面对的痛苦受的痛苦啊，所以我们犯的罪是会有这个后果的，而且会连累到我们的下一代。可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里我们看见神是慈爱的怜悯的，充满恩典的，不轻易发怒的。可是同一时间神又是公义的，他不能不赦免，他不有罪的他不能 不算罪。这两个性情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性情，他们怎么样能够同一时间出现在神身上呢？神怎么满足呢？怎么又爱人又要显出他的公义呢？就是神的智慧，他的救赎人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出他对我们的爱，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我们所犯的罪神还是追讨了，不过是追讨在他的爱子身上。这个就是福音，他的爱子代替了我们的罪，神的公义满足，神的慈爱也彰显。所以当我们高举十字架，转眼远望十字架，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所以这里耶和华亲自的启示他是谁，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给摩西。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了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当我们问你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你翻开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因为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名字启示给摩西给你们。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公义，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充满着怜悯智慧的时候，我们的心除了赞美还是赞美，除了敬拜还是敬拜。所以摩西看见神这个启示，听见神的启示，他立刻就扑倒在地敬拜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学习我们神的性情。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传道人，这个陶素弟兄 Tosser， 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认识神》，这个你要去看。我看我那边好像图书馆也有《认识神》。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越能就产生敬拜的心，敬拜他，因为他配得敬拜。我们这个是相对的，这个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会越也会增加，相对的增加。然后摩西敬拜神，然后他在同一个时候也跟神祈求。当摩西跟神祈求，他祈求什么呢？我们这里就要注意他祈求的内容跟他神的心情的关系。他祈求什么？他说求你，我若你在你面前蒙恩摩西就说如果神你恩待我，这个是神的性情啊，神是恩典，神自己说的。然后他说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与我们同行，因为这是因这景象的百姓。 他向谁求呢？他不是，他是向这些以色列人求。然后他怎么称呼这些以色列人？应着景象的百姓。这个是神自己责备以色列人的话。因为三十三章里，当神说你，我派天使去，我不去，我不跟你们去了，你们自己去。因为这些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重复神的话，这里就是说摩西承认，他没有跟以色列人狡辩说啊，其实他们没犯什么大的罪，没有。摩西是承认他们是极败坏的人，他们的影像是极硬的，他们承认神对他们的指责、控告、这个责备是认同，摩西认同。摩西说：“不过，神耶和华，你是慈悲的神，慈爱的神，我求你赦免他们的罪。”这个是神刚刚跟他说的话。神说：“我是会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所以摩西把照着神的性情向神祷告，神说：“神，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听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根据神自己的性情，我们向神祈求。因为根据神的性情向神祈求，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就是神会，他就会，如果他恩待我们，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因为这样子是让他的旨意从天上被祷告到地上。然后主耶稣继续说啊，不，那个摩西继续说啊，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知道神他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产业，以色列人是他的名。所以这里说到产业，是他要神记得他是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去就是说神要保护他们，要供应给他们，要建造他们。神是以色列是他们的产业。好，这个是第一大点，就是说到耶和华神的名字，跟这个摩西向他的祈求。好，我们现在第二大段是从十节到二十八节。这一大段呢，其实它是重复的话，所以我们会很简略的把许多的都剪掉。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以色列人神耶和华跟以色列人重新立旧约，所以这个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在前面神已经启示过了，说过了。所以从这一段话，大部分的启示是在，你还记得神颁发十诫给他们，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然后除了十诫以外，他还颁发了什么？圣经说是典章，就典章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就是典章，就是说到他们应该怎么对待人，彼此怎么生活，他们的道德的律法。可是这个典章的最后，就是二十三章后面，他就会说到这个内容，神跟他们立业的内容，也就是神现在跟这个摩西所重复的内容。所以这些如果是重复的，我们就不会去重复。请弟兄姐妹参考以前我们的录音。好，那么这里耶和华第十节他说我要立约，所以这里是再次立约，同样的约，旧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就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使你在你们的周围的四围的外邦人要看见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们，我要行奇妙的事啊！神要行奇妙的事。当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那神会什么奇妙，什么奇妙的事呢？哇，这个是就是吸引我们去读其余的摩西五经。 的鼓励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在神在做什么奇妙的事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勤读摩西五经，勤读其他的经文旧约啊，我们再去读下去，我们就看见神还在是叫摩西叫那个磐，有磐石流出水来，就有水供应给六百万的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在被毒蛇咬的时候，神说他们放那个铜蛇，他们就会被医治。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从雅各跟那个亚当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河口上面，他就停止水流，他们就过去。当他们神说要打这个耶利哥城，他们什么都不用打，就望神七天，耶利哥城就倒下。神要做奇妙的事，好让他们四周的人看见耶和华是神，神在他们当中，所以神要在他们行奇妙的事。那么因我向你们所行是可惧畏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们你的你要谨守。然后他就说，我要从你面前筛出这迦南的六族。然后他说你要谨慎啊，你是包括了以色列人，不可与你所去的那个居民立约，因为他们与神立约了，神警告他们，你不可能与跟其他的民族立约。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民族，你跟他们立约，你就会掉进他们的网罗，好像你那个你跟他们有什么关这个亲密的关系，你不知不觉就会掉到仇敌的网罗，撒旦的诡计，他们就会敬拜神，那是假神。他说要神吩咐他们要把他们一进入到迦南地以后，要把他们的那些拜偶像的祭坛打碎，那些柱坛，还有砍下他们的木偶。砍下木偶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以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就会看见有许多用木做的，包括一些可能是一些树，那些迦南人就会接着说这些是神，拜这些不是这些神，说你们通通要砍掉，砍掉。然后他又说不可敬拜别神，那个就是十诫的第一个诫命。然后他这里就启示了说，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这个是十诫的时候已经说过的，所以这里是重复十诫，然后前特别是前面的那个四诫一二三四，然后还有这个典章里面的内容。他说忌邪的，忌邪的其实可能更容易的明白的翻译是妒忌的，我们的神是妒忌，会妒忌的神。为什么他会妒忌呢？因为他的爱，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如果我们去爱别的神，那因为他爱我们，他就会妒忌。因为神把以色列人当作他的配偶，他的妻子，就好像主耶稣把教会当成我们的他的妻子一样，所以神是会忌邪，会妒忌。然后他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跟随他们的神，就行出邪淫，忌忌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就便吃他们的祭物。这里又出现了第一次出现的 字，就是他们就行邪淫。邪淫是生第一次出现，这个邪淫是就是第一次说到拜偶像，在神的眼中就是行邪淫，就是发生淫乱，这个是属灵的淫乱。因为神把以色列人当成他的妻子，当以色列人去神跟他们立约，就好像他们有一个婚约一样，他们去敬拜别的偶像，就是他们变成一个淫妇，犯了淫乱。所以这里说你们不可以跟其他的人立约他们如果你敬拜神敬拜那些假神，就是犯了淫乱祭祭他们的神。然后叫他们不可以吃他的那些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你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淫邪淫。所以这里 神就吩咐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因为外邦人他们拜假神，就是这些迦南人跟他们通婚之后，他们就会拜的神就会进到以色列人的家族。所以神知道人的软弱，以色列以后确实又再次犯罪。我们以后从多次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都是失败一次又一次。当他们到了约旦河东边遇见摩亚的民族，他们就跟摩亚的 女子通婚，结果他们受到了这个巴兰的先知假这个诡计，他们就去跟摩亚人通婚，就开始拜摩亚的假神。我们也看见以后所罗门王自己也晚年去拜了他娶的那些妻子的假神，犯了淫乱。不可自己塑造神像，不可造任何的神像，特别这里说到塑造，就是用金属造出的像，因为他们刚刚用金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特别神这里说你们不可以造神像。当然这些都是重复十阶，第三阶这个是第二个诫命，不使造偶像。不过我们也知道以后以色列北国第一个王耶罗伯安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同样的金牛犊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直在犯这些律法。你要守除教节，那下面呢是重复的，所以我们要看就是要回到去23章下半段里面的解释我们这里大部分的重复，所以我们很快的就会过去。这里是特别说到他们要守三个节日，以色列人一年要守三个节日，他们的男丁不管他们住在世界哪一个地方，他们一年 三次要去要敬拜神，可是他们只能在一个地方敬拜神，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三个节日是什么节日，这里就跟我们说第十八节是除酵节，其实除酵节其实是逾越节，他们是同一个节日，因为是连着的，所以有时叫除酵节，有时叫逾越节。第二个节日就是第22节七七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七七四十九就是49天之后再加一天50天，就是五旬节。那个五旬节是什么日子呢？这些节期都是跟农业有关的。五旬节是麦子成熟的日子，22节跟我们说的。然后第三个节日就是收藏节，22节，也就是祝棚节，那个也是农业丰收的日子。不过这个是五旬节在多四个多月以后，那个就是葡萄跟橄榄成熟的时候，祝棚节，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这三个节期他们不管在哪里一年三次要去敬拜神。然后这里神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一年三次去，他说没有人会探念你们的土地。神说你们去了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如果你们的家那男丁全部去了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那如果有人打你们怎么办？神说没有人会念慕你们，神会神迹的会保守以色列这块地给以色列的民族。好，那么那下面都是重复的哈，这下面就还有说到很多之前23章里面说到的。他有说到不可以用无酵饼献跟那个祭物的血一同献祭，要初熟的果子要献给耶和华，要出生的人跟牲畜都要赎出来。然后民数记3章跟我们说怎么赎，用利未人赎，用金银去银子去赎出来。然后他到了27节，神就吩咐摩西说：“好，你要把这些话，就是刚才耶和华神说过的话， 要写下来，叫摩西写下来。这些话之前神也叫摩西写下来， 这本书叫做约书。出埃及记二十三章里面就跟我们记载，对不起，在二十四章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个就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内容，一个仔细的内容，有一本书写下来。现在神叫我们摩西再一次把它写下来，还有神也把这个石阶的这个铜信造的这个两个法板也写下石阶，重新给了以色列人。他说我要与以色列人立约，再次立旧约。所以旧约还是继续跟以色列人有效，没有被废掉啊，虽然他们拜了金牛犊，所以曾重新跟他们立约，所有的立约的内容还是有效。那么神耶和华就是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不吃不喝，这里很大的对比，之前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又吃又喝又玩耍，摩西就在现在山上又不吃又不喝啊，只是在那边仰望神，遇见神，与神面对面。神就把十诫这些话用十条诫命写在那两颗石板上。好，这个就是第二大段的内容，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第二次立旧约。第三个内容也是最后一个内容，就是摩西他在山上四十昼夜以后，他再一次下山。这一次下山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他的面就发光，发出神的荣耀。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圣经说摩西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发光，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也没镜子，可能摩西也是 男孩子也不会带镜子啊。不过很重要，这个是他不知道自己发光。弟兄姊妹，摩西他的心是很单纯，他只是仰望神，他渴慕神，他想知道神，神啊，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我要认识你，我要见到你的荣耀。他的心就是想着神，想着主，那他就不想自己，连自己脸发光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秘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怎么发光。我们一天到晚是想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很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如果有机会分享在台上，我们就很怕。为什么很怕？其实我们很怕弟兄姐妹怎么，我说的不好啊，弟兄姐妹怎么看我啊，我分享的内容弟兄姐妹怎么想，我在平常聚会我们想的通常是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希望能够发光。可是真正能够发光的人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发光的人。为什么他不知道呢？因为他不想自己，他想着主，他想着主。如果没记错，是不是说不知道他还是谁，他说我们每一次看自己一次，我们就要看主耶稣十次。我们少看自己，多看主，慢慢慢慢我们就好像摩西这样子，连发光了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常常就想着自己，我要怎么谦卑啊，我要怎么温柔啊，我要怎么样啊？那你的字典里面，你的姓氏里面大部分出现的就是我啊，那你就方向就走错了。如果你字典里面你的思想常常是主啊，你就走向对了，最后你就主就充满你。所以保罗喜欢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这个摩西他带着两个法板下山，他是不知道他发光，可是他一出现别人就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吓得不得了啊，包括那些亚伦他们全部怕，怎么这个人发光这个摩西，他们就跑掉了，不敢看摩西啊。当我们看见神，其实甚至说我们看见神就会死掉，因为我们是罪 我们很有趣，我们连看见一个爱神的人，这些以色列人也很惧怕，不敢看。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刚刚做了一个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拜金牛犊。现在他们虽然不是看见神的荣耀，可是他们看见是刚刚看过神的荣耀的所发出的光，他们也不能这个忍受，生命就跑掉了。所以是摩西把他们找回来，摩西找回来，那么他们摩西就来跟把神跟他们重新立的约，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重新的把这个旧约再一次给以色列人，把神跟他们说的话再一次跟他们说。当每一次摩西说话的时候呢，他就会蒙上这个帕子，所以这个帕子可能是用一些布把他的脸遮住，因为那些以色列人不敢看摩西，他发着光。那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发光在拉丁文里面，你知道圣经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历史，曾经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大部分的圣经是拉丁文的，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不给基督徒读圣经也不翻译圣经，所以大家来聚会的话听的也不懂他讲什么，就是拉丁文。可是拉丁文里面有一个翻译翻译的错了，他就翻译到以摩西发光，就翻译成摩西头上有角。我不知道，我也不会发拉丁文，不过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去罗马圣彼得教堂，就是梵蒂冈旁边那个教堂，这个 Sistine Chapel 很出名的这个神造天地这个图画，还有其他图画旁边它有很多，因为是天主教，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像，其中一个就是 Michelangelo， 麦克米做大卫的那个艺术家，那个弟兄，他做的那个摩西，这个摩西你走去看，他头上就有两个角。还有其他的雕刻你会看见，我不知道亚伯兰弟兄做艺术的他有没有看过这个，你们回家看摩西，有一些摩西的像两边有两个角其实那个圣经翻译错了，其实拉丁文，感谢主和合本是对的，英文本也是对的所以这个是个题外话所以他不是发有长的角，他是免付发光，可是他每一次跟以色列人说话他就要蒙起来，直到他什么时候拿开呢？他到了会幕里面，就是他跟神面对面，好像朋友这样子交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幔子拿开，他就与神面对面。那他这个情况多久呢？很多认识主的人都说，很可能是到他死的那一天都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不过有这个可能。我们知道摩西之后虽然他没有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可是当他死的那一天，就是申命记34章最后一章7节，他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退很可能摩西一直有这个荣光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可是每一次他见人他就要蒙起来，他见神就要拿开这个为什么摩西有这个荣光呢？其实摩西本身他是没有光的，可是他渴慕神的荣耀，因为他渴慕神的荣耀，神也恩待他，他就跟神有亲密的交通，那神的光就反照在他的脸上，他就发光了所以摩西他就因此是反射神的光。那么我们都渴慕我们能不能够像摩西这样子能够发光，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感谢神我们有新约新约有引用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看见这个新闻的内容。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不是，不是第三章，等看一下，啊，对对，第三章。好，第三章，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敬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敬意是叫人活。然后他就说了这个荣光，新约的职事就是在荣光中服侍我们的神啊。我们现在服侍神，我们在新约的职事里面，他说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有荣光，这个就是说到旧约的那个荣光。你看，因为神跟以色列立的约是要刻在石板上，写在石板上，那个荣光已经不得了，以色列人看都不敢看，而且不是直接看神的荣耀，是看那个反射的摩西的荣耀。他说这个荣耀是极大的荣耀，可是他说这个荣光是会渐渐的褪去。然后他说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就是现在我们新约的执事，执事就是说到我们的服侍，执事就是服侍，在新约的荣光是比旧约的光许多了。那他说那因信称以前定罪的执事有荣光，因为旧约律法就是要定我们的罪，我们看见律法我们就没有就说哦，我是罪人。如果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的话，他说这个称义的执事就更大的荣光，更大的荣光。那从前的荣光和这极大的荣光比，就见不算什么荣光了，因为就说到这个荣光是何等的大。那就将要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就是说这个旧的约是暂时的，是过渡时期的，他要废掉了，因为他要引出的是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知罪，让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带进新约里面。然后他说这个新的约是长存的约，这个极有荣光的约。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的说，不像摩西这样派子蒙上眼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见那将废者的情绪，他们心里僵硬，直到进了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离开。好，现在摩西啊，保罗是用这个摩西的例子事情，他来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历史历代反而这个帕子不他们好像摩西这样子，他们脸上也有一个帕子，以色列人这个帕子不是因为他们有荣光，他们要遮个脸，别人好让别人能够跟别人对话。这个帕子是一个隐形的帕子，不过是在他们眼前。当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当他们涂那磐石的穴中，摩西藏在磐石穴中，可是他们眼上有帕子，他们就读不到这个磐石是基督。他们看见摩西用他的棍打那磐石有活水流出来，他们也看不见那个磐石之子的基督被击打被钉死十字架上，有活水的江河从他腹中流出来，他们看不见。为什么呢？他们眼前有一个帕子，当然这个隐形的帕子把他们心里的眼睛都遮蔽了，他们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带着帕子，我们没有就是以信灵去看神的话，我们只是看着字句的话，我们没有看那个敬意的话，字句是叫人死。保罗说字句叫人死，你只要字句你是读旧约的话，你可以把旧约的故事都懂得，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旧约里面的基督，我们就是看一个死，这是叫我们死，因为旧约都是律法，就叫我们死了。可是感谢神，当我们看见里面所启示的基督是叫人活。所以他说当我们带着以色列人带着帕子，他们就永远看不见基督，可是当他们拿开他帕子的时候，他们就会见到旧约里面所启示的基督。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那些律法实践里面显出神的性情，显出神对人的要求，然后实践之后还有什么，他颁发了典章，典章说出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对，怎么之间你欠了什么钱，这要什么还， 那些都是说到神对人的要求，那些是还没有让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可是当神的律法到了会幕的时候，当他说到燔祭、赎罪祭、洗平安祭、赎愆祭、素祭的时候，当他说到铜祭坛的时候，当他说到施恩座的时候，当他说到那个会幕、那个铜、那个铜银这个铜座、银座的时候，那就显出基督，就显出我们的罪、基督的救赎。可是如果我们是蒙着眼睛有帕子的话，就看不见。所以求主把我们这些帕子拿开。感谢主，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以前在只有摩西能够与神面对面。可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哥林多后书三章，他就会说，我们第十八节，众人既然敞着脸能够与看见主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主的荣光就是主的荣耀。现在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了，弟兄姊妹，不是这个肉眼看的，是这个心眼看的。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帕子，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面前。然后他说好像镜子反照，然后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荣上加荣。旧约的荣耀已经是极荣耀了，可是我们在新约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所得到的荣耀是荣上加荣。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最重要的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当我们好像摩西这样子来到主面前，我们就会主的荣光就会反照，好像镜子一样反照，让我们能够显出主的荣光，让我们看见主的荣光，让我们也能反照出主的荣光，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心能够被打开，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然后也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如果是神恩待我们，能稍微在我们生命中看见神一点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那么一点，可是只要那一点，我们就尽了我们该有的本分，给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可是感谢神，神不是我们只有一个人，神给我们 Frank 弟兄、黄斌弟兄、刘弟兄、亚伯拉罕弟兄爱国姊妹，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彰显神的那一点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聚在一起，教会就发光了。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事实上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神的荣耀彰显在帐幕里面。这个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首诗歌跟我们所要说的事，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摩西，他这样子单纯的来到你面前，渴慕你，要看见你的荣光，要认识你，要知道你的道的时候，主，我们也的心也被激励我们也愿意像摩西一样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把我们放在你的磐石穴中，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那施恩宝座前，然后与主面对面，让好像能够主的荣耀好像镜子反照在我们面上，好让我们能够要显出神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意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欣喜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能够激励我们更爱你，更多的追求你，让我们追求那属天的事，追求那荣耀的事。主，感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盼望。主，我们敬拜你。出埃及记就来要完毕，这个会幕就要建造完成，我们心里充满着感恩。我们祈求主不要让我们这样子的学习就这样子过去，好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学习能够彼此的与此同工建造圣殿，好让圣殿的每一个竖板就是联络得合适，连于元首基督，好让神你荣耀彰显在你的家里。 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